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最近呢，这个美国跟中国之间呢，就稀土元素的问题呢，发生了很大的这个纠纷。那中国呢，对美国呢，进行了几次的这个全面的这个稀土元素的禁运啊，要检查。那美国呢，就哇哇叫啊，美国的这个财政部长啊，就说中国呢，这是用些不肮脏的手法去对付美国。其实这件事情呢，我今天想讲一讲。这些事情原来从来没听说过，怎么美国这个居然没有稀土元素呢？我们看看30年以前，美国是全球最大的稀土元素生产国，结果呢，就由于全球化，把技术呢全部就移出去了，结果搞得稀土都不够了。这个事情呢，很多人都不知道，所以很多人呢就单方面就说中国呢压美国，其实这是美国呢自己送出去的。今天呢，我就和大家讲讲，因为这个事情呢涉及的大，我想把这个事情呢就作为一个主题来讲，因为这个主题听了以后，大家对于现在的这个贸易战当中所产生的这么多的问题啊，我们大家呢会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认识。我们先讲讲啊，这个 Donald Trump 一直在说这个美国企业空心化啊，他现在要做的事情呢，是让美国的企业呢回到原来的状态。这个事情呢，就是美国自己造成的啊。美国所谓的企业的空心化呢，是指的大量的制造业和核心产业，也就包括这个稀土元素的开采和冶炼，它呢一部分呢就迁移到劳动成本比较低的国家，有些呢干脆呢就把企业用外包的形式就送到外面去，就是我都不做了，你来做。有些呢就是我觉得做的太不对自己影响太大，像稀土元素的冶炼，那就放到外国去做，这样呢就技术呢是拱手相送。这种做法呢就导致美国本土的制造业呢这个基础呢基本上就逐步的削弱。有很多美国的传统的工业城市，它的经济就业结构呢发生严重的变化。我讲两个，一个是美国的汽车之城底特律现在荒凉的不得了，还有一个是美国钢铁之都这个匹兹堡啊，现在呢也变得非常的严重。也就是说它本身呢它没有产业了，产业都移出去了，虽然地方干净了，但是大家就失业了，经济也就上不去了。那么这个事情呢主要发生在哪些时候呢？就是1980年代到公元2000年，就是这个20年，也就是我在美国的头20年，就看着这个变化。很多的美国企业就用这个时候选择将生意外包到这种发展中的国家，特别呢是中国大陆、印度、墨西哥和东南亚等地。所以呢这个趋势呢就造成了这个企业的空心化。这一点呢不但影响了美国的制造业，也导致了很多很多的美国工人失业，很多城市呢衰败，还有产业链的断裂。所以这个呢就是美国搞全球化造成的自己的形成的这个自己打击的后果啊。我今天呢先讲讲，然后后面呢就讲这个稀土。那么空心化的程度呢，我们看几个行业啊。这个第一个是钢铁行业。美国的钢铁行业在20世纪的80年代和90年代是严重的外流啊！我刚到美国的时候，当时匹兹堡还是浓烟滚滚啊，那个时候大量的钢厂，大家到这个宾夕法尼亚的匹兹堡，那看见的那就是巨大的钢铁厂。美国的钢铁厂的数量呢曾经很多的，那么由于它的成本高了，或者是对污染严重了，它就把它移出去了。美国的钢铁地带，一个就是宾夕法尼亚州的这个西部啊，匹兹堡一带是非常集中的。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俄亥俄州，这两个地方呢是美国钢铁产业的曾经的这个都市。那么到80年代90年代呢，大量的钢铁厂呢就关闭，工人呢就跟着失业，然后整个的城市的经济就崩溃了。那我讲讲匹兹堡呢，这个就是一个例子啊。匹兹堡呢曾经是全球钢铁产业的中心啊，我们看见这个匹兹堡啊，我以前看过一个电影啊，讲一个女跳舞女性的跳舞专家得奖的故事啊，叫 叫做 Flash Dance 啊，就是闪光舞，那个电影很值得看。它的背景呢就是匹兹堡，那匹兹堡当时是浓烟滚滚，大家上班都是工人，是特别欣欣向荣的城市。那个电影呢80年代拍的，就拍的那个时候的匹兹堡。但是呢到现在为止，这个匹兹堡的钢铁厂呢大规模的关闭，那么这个城市的经济呢有几十年是衰败的，到现在呢慢慢转型才开始有些复兴，但是呢钢铁产业呢就不在了。这是美国的第一个，跌得特别厉害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纺织行业。那纺织行业呢是个劳动密集型的行业，在美国呢转出去更早。70年代啊，就是1970年代纺织业呢就大量的外迁。中国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这些美国的纺织业呢就搬到中国去了，因为那个是劳动密集，这个也没办法做。到中国、印度、巴基斯坦和东南亚地区，这些地区当时的劳动力呢非常的低廉，所以呢由于太好做了，并且服装呢运输也很容易，一个大船不知道运多少服装，犯不着自己做，所以美国本土的纺织制造业呢也是在70年代左右就慢慢就消失了。我们说纺织业的最重要的地方呢是美国南方地区，比方说北卡罗来纳、南卡罗来纳这两个州是最多的，这些地方呢现在都没有纺织厂了，工厂关闭，工人失业，地方经济衰退，到现在为止呢也没有办法复兴。这就讲了行业。第三个受影响最大的行业呢就是汽车行业。底特律曾经是世界汽车生产的中心，但是呢大家记得当时签了一个全球化还有推进北美自由贸易区啊，就是 NAFTA 这个协议，美国的制造商呢就做汽车的就把生产基地呢就搬到墨西哥和其他低成本的国家，自己不做了。底特律的三大汽车公司通用汽车、福特汽车啊，后来叫做克莱斯勒汽车，现在叫做斯特兰蒂斯汽车集团，那么这些工厂呢都在美国本土呢就关闭或者裁员。现在能够在美国完整生产的汽车呢是非常少的，大部分都要放到这个境外去，特别是墨西哥，这样呢就导致了当地的失业率呢急剧的上升，城市的经济萎缩。尽管呢美国政府最近出台一些政策扶持本土的汽车制造业，但是呢底特律和美国的其他的汽车工业城市还是面临着空心化的困境，现在呢看来要谈起来呢是非常的困难。还有技术行业也居然移出去了。美国呢在科技领域呢是全球领先的地位，但是呢美国的这些科技企业呢有很多的行业的技术啊，它呢外包啊，因为便宜，比方说苹果电脑、戴尔还有 Hewlett Packard 就是惠普，这些公司呢就把它的电子产品的生产呢外包到这个远东去，特别是中国大陆、台湾和越南的工厂。你想想中国一个城市一个郑州的这个苹果的工厂居然雇佣了几十万工人，那也就是说这些工人做的工作呢原来应该放在美国让他们就业的，现在都移出去了，因为中国的工厂的这个劳动成本低，所以苹果电脑呢有竞争价格，要是放在美国做呢价格就太高，那么所以呢就必然的外移。那当然还有一部分呢搬到这个台湾，还有些搬到越南。美国在研发设计和品牌方面呢它保持优势，但是这些产品的实际生产和组装呢都远远离开美国的本土了。这个呢就是说明了有一些原来属于高技术含量的行业也就开始出现劳动密集型的生产环节的转移，就转出去了。那么这些转出去的地区像中国大陆、台湾、越南，他们呢就慢慢掌握了这些技术，然后呢他可以做自己的品牌了，这个就是高技术也转移了。还有一种外包大家不太注意，就是服务业的外包，特别呢就是呼叫中心和 IT 的支持。我经常啊打电话去问什么这个接线的人呢，他总是有这个人，我估计是个印度人，因为他有口音，在印度培训了很多帮美国的这个接电话的，包括911的电话线也转到印度去。那么美国自己呢就没有了，因为这些服务行业啊 他的工作强度大，整天的比方说911的，整天都要戴着耳机，那么就外包到低工资的国家，特别是两个地方，一个是印度，一个是菲律宾。那么印度菲律宾呢，就有专门的人培训他们讲有美国口音的英语。我接到的几个那个印度方面的电话呢，都基本上呢觉得是美国人啊，但是知道是有口音的。后来一想，这电话呢你也不知道打到哪去了，他就在印度或者在菲律宾找人去接电话。到这个90年代末期2000年的初期，这些工作机会呢也没有了，也就是说有很多本来是中产阶级做的事情啊，当然有些比较低端的，比如像 IT 的支持，你有些什么东西有技术问题，你打电话他教你一步步怎么做，这些呢工作机会呢在美国都流失了，都到印度和到菲律宾去了。所以这种的情况呢就造成了很多的美国工人丢去工作。那底特律根据汽车行业的萎缩啊，这个曾经有几百万工人的汽车工厂都关闭了，导致了大量的工人失业。底特律的失业率呢一度达到 20%， 就五个人有一个人失业，它比美国全国的水准呢高很多，就是这个产业的外包。那么另外呢，对于地方经济呢就造成严重的这个挫败。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美国有很多制造业的重镇，比方说宾夕法尼亚的这个匹兹堡，还有克利夫兰、底特律啊，还有斯巴坦堡啊 ，Sandburg， 这些地方呢，原来呢是依赖传统的制造业作为经济的支柱。随着制造业的外流，这些城市的经济呢就陷入衰退，税收就大幅度的减少，市政府的财政状况呢就急剧的恶化，没钱了。底特律随着汽车工业的衰退和工厂的关闭，底特律呢不仅经历了人口流失，还陷入了财政的危机。2013年底特律呢是申请了破产的保护，城市都破产了，你看这就是这么一个困难。那么当然呢，这种外包啊外移啊，它还造成了美国的一个大的问题，就是技能的断层和产业链的断裂。制造业的空心化，它真正导致了很多工人技能的丧失，大批的失业的蓝领工人，他呢没有得到足够的培训，他又没有工厂去上班，那么这个劳动力市场上呢就缺乏有足够的制造业的技能，这些人没做过。你想现在装这个苹果手机，这中国的熟练工人那比美国要多得多，因为都不在美国装，而这些美国人你就是让他就业他不会装，他的这个良品率低，就是这样，就整个就断层了。所以呢产业链的断裂呢使得美国在一些领域的生产呢它受到很大的限制，特别是高端制造业还有基础设施的建设领业，就修桥补路它也没人了，它这个基本上呢大量的事情都流到外面去了。那么这种情况呢就造成了制造业的外流，造成社会的不平等，蓝领工人的失业，工资停滞，这就加剧了贫富的差距。同时呢技术行业和服务行业的这个高收入岗位的增长呢它是有的，但是没有办法填补失去传统制造业的岗位。有些人赚得多，但是不说明赚得少的人就保住岗位。中产阶级的收入呢普遍的停滞甚至下降。这种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呢对美国的经济和社会的稳定造成了相当大的压力。所以最近以来呢这个美国制造业的外流造成了巨大的负面的影响，现在那个影响呢已经慢慢凸显了。有很多地方，美国的很多企业开始重新考虑所谓再工业化，或者呢要把生产线呢拉回美国的政策。特别是美国面临贸易逆差、供应链中断，还有对高科技产业的需求增加的背景下，再工业化呢就成为政策讨论的重要话题。我们看有几个美国政策啊，2021年就通过了美国制造业复兴法案，叫 American Manufacturing Revival Act， 还有基础设施投资与就业法案，然后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and Job Act， 这几个法案都是21年通过的，也就是政府呢开始帮助制造业的回流。制造业的回流呢这个呢有一些动因， 第一个呢，就是自动化和机器人的技术使用。在美国啊，他呢完全靠密集型的劳动去缝衣服、钉纽扣，他做不到。但是他现在呢，自动化水准提高了，机器人越来越多，这个呢就降低了劳动成本的差异。所以美国不是简单的把流出去的企业拉回来，是想办法呢用这个 AI 技术来改变。所以呢，这个呢就造成了很多这个低成本的劳动国家，这个他这个外包的事情能够被收回来，这是其中的一点。第二个呢，就是全球供应链的中断，这就造成了美国的一个被迫要解决的。这个全球的供应链中断是什么时候呢？就是这个新冠病毒流行三整年啊，全球没有办法交流。这个呢，等很多美国的企业就重新评估本土生产的可能性啊。如果不是这个三年，估计呢，这些企业想到赚钱呢，它不会回流。那么，但是再工业化呢，有很多的挑战啊。这个美国的这个劳动力的成本太高，劳动力短缺，技能培训不足，环境保护的政策，就是美国呢有回流的努力，但是呢美国制造业的空心化现象呢还是严重的影响着美国的经济结构和产业的竞争力。那么所以呢，这个就是讲到的问题了。那么我们讲美国的企业逐步流到外国，它到底有些什么原因驱动呢？我就讲讲啊，第一个驱动的原因是成本问题。1980年代到1990年代初期，全球化的进程呢是那个时候加速的。克林顿的时候就大讲全球化，很多美国公司呢就开始将生产线呢迁移到劳动成本更低的国家，刚才讲了中国、墨西哥、印度、东南亚。美国工人的工资呢比较高，而这些新兴的劳动市场呢提供了更加廉价的劳动力，这个呢就使得制造商能够大幅度降低生产成本，从而提高产品的竞争力。那么到这个90年代初期，有很多的国家就想办法呢就吸引美国的这个力量，那么就是美国企业外迁的这个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动力啊。这个趋势影响了全球的产业格局，这个是推动美国制造业外迁的一个关键的原因。那么这里就讲到劳动成本较高了，美国工人的工资那个20世纪中期大概是70年代80年代他就开始加工资了，到了80年代美国的工会的力量就不得了了，工会的动不动就罢工，就要求加工资，那又加上各个州就通过法律的保护，又提出新的福利制度，还有生活成本的提高，美国的劳动力呢到了80年代已经处于全球领先的地位，制造业的工资水平呢的比较高啊，比方说制造业就比服务行业还要高，因为你要在机器前面干活。在这种背景下，美国的公司八九十年代就面临着日益增高的生产成本，特别是劳动密集型的行业。那我举几个例子说，一个是纺织业，就做衣服做棉布，这个密集型的劳动就贵啊。第二个就是玩具，这些玩具呢塑料做的，这些玩具呢本来不值钱，但是劳动力的消耗大就比较贵，还有消费电子产品，这些都比较高，所以呢这种高昂的劳动成本呢成为竞争力的一大制约。大家就说，那到底美国成本有多高呢？那我现在呢就不拿80年代90年代的来说，我谈谈现在的美国。现在的这个最低工资标准是多少呢？大家有些不太知道啊。美国的其实按照联邦政府设定的最低工资标准，全美国是每个钟头7.25块，就是$7嘛，就是一个这等于50块钱人民币一个钟头，这是一个基础啊。那么这是2009年以来的联邦的最低工资的标准，全国不能低于这个标准，所以你要找个人帮你做事呢，你低于8块钱你就别请了，因为呢你有违法。但是呢这个是个联邦最低标准，各个州呢有和各个城市呢有差异，因为各个地方呢它制定了自己的标准。那么这个标准呢有很多州呢是高于联邦的这个最低工资的标准啊，它的目的呢就适应它本地的生活成本和经济状况。那举几个例子说，我们的加利福尼亚州啊， 最低的工资标准是多少呢？联邦是7.25块，我们加利福尼亚州呢是每个小时15.5块。那么这是整个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旧金山的最低工资呢要接近20块，它就是往上拉了。每个地方因为生活成本高就往上拉。那么纽约州最低的工资是1小时15块，而当然纽约州的其他地方呢可能会稍微低一点，但纽约市呢那是达到15块。还有一个呢，就华盛顿州，就西雅图那边，美国的西北角，最低工资每小时呢是15.74块，也是23年定的，这个呢比加利福尼亚呢还要高5毛钱。那所以在这个我们说西雅图那边呢，那给的钱要更高的。Massachusetts 就是波士顿所在的那个麻省，每小时是15块。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另外呢，还有一些城市呢，生活成本高，它的最低工资呢就更高了。那我想，西雅图是典型例子了，因为这个华盛顿州整个州是15.74块。那么西雅图的最高工资，它是这个华盛顿州的一个城市，它的每小时最低工资呢是17.25块。那么当然有些更窜得更高了，这就不用说了。旧金山、洛杉矶都属于全美国最高的这个最低工资限制的一个地方，就是工资呢17块以上、18块以上。那么洛杉矶呢，现在因为洛杉矶大，洛杉矶还有5个不同的县，那么就看哪个县，可能温图拉县要略低一点，洛杉矶县就高啊，城县就高，这些呢就可能高。那么平均拉扯，我估计洛杉矶怎么样也不会低于18块。那么由于近年以来呢，这个随着生活成本的不断的上升和收入的不平等，有很多的州和城市就逐步的提高了最低工资的标准，就推动了15块最低工资的运动。因为联邦政府是说7.25块嘛，所以有一些州呢也都在计划，那么他们有些州呢就达到每个小时大概$20的这个目标，就是我估计呢达到$20的最低工资，那加州那肯定在列的。加州呢这个生活费用高，所以呢你要打工的话呢$20一个钟头，那一天8个钟头，那大家算算那就是那有多少钱呢？所以呢这个钱呢如果换成人民币的话呢那就更高了啊，那个就是说这个每小时20块，一天8小时，2×8=16，就每那个一天呢就160块。那你再变成人民币再乘7，你就知道了。那一天呢就有这个800块人民币左右。这个就是现在的这个生活水准。那么所以呢这就是美国情况。那这个高工资加到制造业呢就高成本了。所以美国呢每一年的都在高。所以跨国公司呢就想办法避免这个工资，像美国现在企业要回流也困难在这个地方，因为工资太高了。所以呢在80-90年代，各个国家的这些大型的跨国公司都在寻找这个全球范围里面最低成本的最高效率的生产基地。所以1980年代是全球贸易和投资流动的一个转折点，很多发展中国家开始开放市场，加入全球的经济，特别是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劳动成本显著的低于美国，非洲呢是低，但是没人敢去啊。这个呢就使得亚洲、拉丁美洲成为外包和生产迁移的主要的目的地。那么中国呢就发展得很快。我先讲讲几个吸引得多的。中国呢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呢就逐步推动了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外资的引入，这样呢就一下子吸引了大量的美国和西方的企业的投资。1980年代，这个中国呢在世界市场上逐步打开大门，特别是中国通过了进入了这个 WTO 啊，就是这个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很多美国公司就开始将生产呢转移到中国，特别早期是纺织、玩具、电子产品等等领域。墨西哥也吸引的很多啊，墨西哥因为通过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啊 NAFTA， 1994年 NAFTA 正式生效，这个美国企业呢 到墨西哥呢就不要交税，所以呢墨西哥到那里做东西进入美国呢就等于美国生产的，这就有巨大的自由度。墨西哥呢低工资又接近美国，那么又带来这个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这个优惠政策，许多的美国的制造商呢就把生产线呢干脆整条线搬到墨西哥，比方说汽车厂就根本不在底特律了。那个印度和东南亚呢也低啊，特别是印度的劳动力那是相当便宜的，特别是在软件开发呼叫中心，那么印度政府呢就想办法这个吸引外资。80年代末期印度政府也开始进行外资开放，促进了工业化。东南亚地区呢比方说泰国、越南、马来西亚，由于劳动成本非常的低廉，也吸引了大量的外资。那么随着全球市场的竞争激烈，美国公司当然希望能够通过降低生产成本来提高产品的竞争力了。那么在国际市场上价格的竞争呢越来越激烈，特别是在消费领域里面，制造商呢想办法通过降低生产成本来维持利润的空间，那么这些企业呢就分包出去了。那么这几个呢就是关键的一个动因了。那美国衰退的很厉害呢，那我刚才讲了钢铁啊、纺织啊等等这些行业，那就还有汽车啊，这些呢就影响就非常大了。好了，那么到现在为止呢，这个全球的产业供应链都已经开始呢建立了，美国就不用说是这种消费产品了，搞到前一段时间美国的军工产品里面都有由外国生产的，就包括美国的最尖端的 F-35 的战机，据说里面呢也有中国的零部件，这个就摆脱不了，因为它的产业链呢它全球化就造成了自己的产业链的脆弱，这个呢就是一连串的问题了。好了，这些问题呢就牵扯到这个所谓的这个稀土元素了。大家说你讲制造业怎么跟稀土有关系呢？这个稀土元素的这个冲突呢，这个也要从美国讲起啊。在这个1980年到1990年，美国呢还是世界上最大的稀土生产国，它不是原产料多，它是这个加工能力很强。但是呢由于美国的政策改变，就等于过去的30年美国呢自己不做了，就让中国呢去做，中国呢慢慢的确确实实的控制了整个产业。中国现在可以打稀土牌，是美国自己送出去的。那个这个事情不是我说的，有一个金融时报的一个专栏作家叫 Rana Foroha 啊，这个 Rana Foroha 呢是一个很重要作家，1970年生的一个女作家，他呢在这个金融时报发表了一篇社论，说这个问题呢早就是显而易见，现在呢美国想急起直追，他觉得令人意外的不是稀土会发生战争发生这个竞争，而是美国用了30年都没有醒悟自己不做稀土有多危险，到现在才醒悟，有些为之晚矣。那个我就讲讲这个拉纳这个佛罗哈，他是美国非常重要的这个专栏作家，写商业文章，他是金融时报的副主编，他也是 CNN 的这个全球经济的分析师。那么最近呢这个因为说这个美国的领导和中国的领导呢要到韩国的庆州啊开这个 APEC 的峰会，见不见面我不知道。Donald Trump 呢就老是说要谈啊，谈什么呢？我估计谈的就是稀土，是占很重要一个部分。因为稀土一不出口呢，美国脖子又给掐住了。所以呢这个美国财政部长 Scott Benson 他就说了，这个中国呢用这个出口管制控制稀土，这个是在贸易上的不正当的行为。但是我刚才讲的 Rana Foroha 就说了，中国之所以打这个稀土的牌，根本原因在过去的30年美国亲手把中国的这个稀土产业把它送过去的，所以呢中国呢也从来没有说要控制稀土，那美国人呢有稀土有冶炼自己不做就给别人呢，是自己送的。所以呢这个 Rana 讲的呢我觉得有道理啊。我们看这个过程啊，1992年当时邓小平就宣布了啊，稀土呢要变成中国的石油，就西方有石油中国有稀土啊。这个观点呢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的时候讲的， 邓小平呢没有明确说让稀土变成中国的石油，这句话没有讲。他在当时南巡的讲话当中就强调了中国要充分利用稀土的资源提高国际的地位啊。他在1992年南巡的讲话里面提到说，要抓住机遇推动改革开放发展经济，中国要利用自己的资源优势，其中包括了稀土。那么尤其是在稀土作为重要的战略资源背景之下，邓小平是第一个对稀土资源的潜力给予高度关注的领导人。这92年就说了，这个是公开说的，你美国人也听得见，但美国人呢就无所谓啊。哎呀，你要做太好了，那我反正不想做了，就给你做吧。中国呢就用了30年时间就把全球的稀土的生产资源就捏在手上了。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大家说中国的这个稀土到底有哪些地方有呢？中国大概有五个省份的稀土是比较丰富，也是冶炼比较成熟的。第一最大的就是内蒙古。内蒙古呢是中国稀土储藏量最丰富的地区，其中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包头市，一个叫白云鄂博，这两个都有矿。白云鄂博矿呢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大的稀土矿之一。这个内蒙古啊有这么多的稀土，这个跟地理构造有关系。我有时候在想啊，内蒙古挖了这么多，那外蒙古那个完全纹丝未动。外蒙古这么大一个地方，因为外蒙古穷啊，他也没有想去勘探，估计呢如果真要用心去做，外蒙古估计还有很多稀土。不过蒙古呢经济这么落后，他也没有想到，他就是想养羊了。那当然我讲到内蒙古呢，那就是不得了的。内蒙古呢在自己挖了矿，然后呢就在这里冶炼，白云鄂博矿和这个包头的矿就送到了包头市作为重要的这个生产区。这里呢有丰富的稀土矿的产业资源，在包头呢也有成熟的稀土冶炼和加工产业链。包头市呢有很多个稀土冶炼厂和加工厂进行稀土的提炼分离和加工，这是完整的，这是第一个稀土比较多的省。第二个省比较多呢，广东省。广东省的稀土呢主要在粤北的韶关市，这是中国最重要的稀土产区之一。韶关市呢是中国稀土冶炼加工的一个重要基地，韶关市有很多稀土冶炼和加工的企业，它呢生产稀土金属和稀土合金的产品，就做成产品去出售。第三个稀土比较多呢就四川省。四川省呢有相当丰富的稀土的资源，特别是在宜宾和大凉山，叫凉山州这一带。四川的宜宾市和凉山州呢也是一个是矿产集中，稀土的冶炼加工呢在这两个地方也有一定的规模。特别在宜宾，宜宾和宜宾周边的企业主要负责稀土矿石的冶炼分离和初步加工。那么除了这两个还有三个啊，这三个福建省的宁德市啊也是一个重要的稀土的矿区。宁德市的稀土的冶炼和加工产业也非常重要，特别是稀土的永磁材料，就磁土吧，就磁铁这个方面的宁德市的加工能力是非常强的。那讲到别的省呢，还有两个，一个是河南省。河南省的稀土资源呢分布就比较广泛了，主要集中在洛阳市和三门峡市两个地方。河南省的稀土冶炼加工呢也有一定的规模，主要集中在洛阳市的地方。河南的稀土冶炼厂呢涉及稀土的分离提纯这些环节，那全国分工是非常均匀的啊。另外呢，江西省是中国一个资源丰富的稀土的省份。那么江西的主要的矿源呢，它就不光稀土，江西有几个是最重要的。江西是中国最重要的铜矿基地，在赣州一带，赣州呢有丰富的铜矿的资源，是中国最大的铜矿生产基地之一。那么讲到这里呢，江西还有这个非常丰富的钨矿。钨矿呢在江西的宜春地区的矿产资源非常丰富。钨矿呢是工业上重要的金属的矿物，它呢用于这个硬质合金电子设备要用钨，在江西这不算稀土啊。江西呢 还有几样东西重要的，一个呢有一定量的这个铀矿，就做原子弹的这种铀矿或者热加工的，分布在宜春萍乡这些地区，它有铀矿。江西呢还有一种东西厉害，就是石墨，这个石墨多重要，做电池就一定要有石墨芯了。江西的石墨资源呢也很丰富，主要分布也在赣州上饶这些地方。石墨呢是一种重要的工业材料，用于电池、冶金、航空航天等等领域。江西呢还有木矿，一个金字边一个眼睛，木目光的那个木，这个木矿也相当丰富，分布在赣南赣北地区。木矿在钢铁生产和航空航天的领域呢都非常重要。那江西还有什么呢？有金矿，它有黄金，分布在赣南赣北的部分地区。那江西呢稀土资源非常丰富，这个在赣南地区，比如说上饶鹰潭这个地方，这个江西的稀土矿产呢在国内外都有很高的声誉，它的品质很好，加工呢也能够完整。那讲了这么多呢，这个中国呢就基本上呢就完整的。那么这个美国呢是本来是有的啊，我们说美国怎么拱手相送，是美国本来有的。这个因为呢这个1990年中期美国呢就放宽了投资审查，默许产业外移。当时克林顿政府的那个时期的美国外来投资审查委员会就批准通用汽车公司把印第安纳的子公司叫 McNeQuash 就卖给北京相关的中国的买家。这家公司其实就是做稀土有关的，做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这个通用汽车印第安纳的子公司这个 McNeQuash 这个公司的前面 McNeQuash 就是瓷嘛，就是叫做麦克昆瓷公司，卖给了中国的买家。这个公司生产的电脑的硬盘、消费性的电子产品，还有这个喷射发动机导引系统的稀土磁铁，这些磁铁呢具有军事和民用的双重用途。当时我们记得克林顿的时候，五角大楼呢警告这个交易会使得中国的巡航飞弹呢它能够大幅度的提高，但是呢这个克林顿政府下面的美国外来投资审查委员会呢照样批准。这个条件呢说这个工厂呢要放在印第安纳州做，但技术呢可以出去。那在中国管理之下，在印第安纳生产，那个技术早就已经是透明了，所以这个事情呢毫无意义，也就是放出去的。那么这个情况呢这个就越来越厉害了。那么我们先讲讲啊，美国的外来投资审查委员会是怎么批准的呢？这个审查委员会呢是一个美国的多企业的一个联合的这个委员会啊，它的审查，美国的外资投资审查委员会，这个英文叫做 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United States, 简称 CFIUS, 啊，这个叫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是美国联邦政府的一个跨部门的委员会，它的职能审查一切和美国外国对美国的投资。这个委员会是个跨单位的，美国财政部部长担任主席，包括美国16个部门和机构的代表，包括国防部、国务院、商务部、国土安全部等等都在里面。那么这个部门呢他呢就说，如果要通过的话，外国公司才能买美国的商业，如果不通过的话就买不了。那么这个事情那照说应该很安全呢，哎，没想到当时呢中国说要买这个印第安纳的这个麦格昆茨这家公司，这家通用汽车的子公司，当时这个美国外来投资审查委员会呢就批准了，虽然国防部说有些危险，还是批准了，这个技术呢就拿出去了。那么另外呢，美国呢这个大量的他们自己做的这个稀土元素呢本来在自己这里生产，也是在那个时候呢逐步呢就移出去了。所以这个事情啊我就讲了，就是为什么这个会慢慢移出去啊，这个是一个最大的事情，就是麦格昆茨啊 McNeQuash,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1995年卖出去的。那么到了2004年1995年卖给中国啊， 这个中国的方面是北京钢铁公司。那么当时国防部警告了，还是卖了。那么条件呢，就是要在印第安的工厂呢照样进行。那么慢慢慢慢在别人手上的这些生产设施呢，就逐步逐步的就转移到中国国内了。那么最后呢，2004年在印第安纳州的莫格昆瓷厂就正式关闭了，就没有了，所有的设备和生产线都搬到中国去了。这就美国呢就没有一个这个稀土永磁材料生产基地。现在不说中国卡脖子吗？这是你送上去的，很多工人呢还失业，这就是一件事情了。那个当时2002年这个工厂搬出去的时候，印第安纳州有个民主党的众议员叫 Peter Miskolski， 他呢就讲这个失业的问题。那么关闭的时候，他说经济衰退的时候，我们把国防技术和工作机会一起都卖给中国，这就是当时的一句话。这句话呢当时没有人注意，但是现在呢注意，现在悔之晚矣，这就已经 拿出去了。那么稀土元素呢在美国有生产的，这个到了1990年代，美国还是世界上最大的稀土生产国。它呢主要是靠了我们加州的这个 Mountain Pass， 这个1992年开始在这里采矿并且开始冶炼。那么由于美国国内在1990年代就通过了很多严格的环保标准，那么这个呢又没有政策支持，所以呢这个 Mountain Pass 从1952年到了2002年就用了50年的时间就把它关掉了。那么当然过了10年，美国觉得哎呀有些后悔，2012年呢就把 Mountain Pass 的矿呢重新开采，但是呢美国已经没有任何国内的提炼能力。美国能做的呢就是把在 Mountain Pass 那挖到的矿运到中国的加工，然后中国呢再把这个矿产呢卖回美国。那今天给大家讲的这一段呢，就是美国的企业怎么逐步的空心化，稀土元素自己完全丧失了冶炼能力。这个要怪谁呢？怪他们自己啊！当时是考虑利润，就没有考虑到这个战略的布局。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明天再聊。